这些话当然是狂妄的话，可是呢都被西家听见了，也被他的百姓听见了。百姓静默不语，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西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亚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那其实哪里需要告诉他，老早就听见了。所以37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所以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那果然后来被他两个儿子杀了。那个两个儿子逃到什么地方呢？就逃到亚拉拉地，因为那个时候有个国叫亚拉拉国，那现在在历史上考古上都能够证明那个国的存在，因为那个就是靠近亚拉拉山那个地方，那实实在在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历史完完全全跟圣经是完完全全吻合的。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论古狮王特哈加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国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赛、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巴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就接过书信来。那这回呢不是喊话，这回呢的确他得着了那个王的信， OK， 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神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着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所以最后他还是要打到埃及去，你看了吗？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 现在见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的前草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血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剩余，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逐雷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特别记得，因为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那么这句话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有非常非常密切关系的。我先把它点出来，然后下面36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他逃到亚拉拉地区，就是阿美尼亚地，就是靠近亚拉拉山啊。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好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历史。我们到目前为止呢，等于把前面以赛亚所说的预言，然后再和历史一对照，你就知道果然最后呢，你看是全能者把这个书发到。那么大家都知道，一大早起来，你看有105000人都是死尸，就在耶路撒冷城外。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圣经只知道我们神迹发生，但是考古学家给我们一个暗示，非常有意思的。那原来怎么回事呢？就当他们攻打这个拉吉的时候，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说打下来终于把城拿下来，但是最后一定是死伤惨重。那因为死伤惨重，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死尸是没有处理的，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考古学家后来在考古的那些那个掘出东西里面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些尸体腐烂了，所以呢很自然的有一种东西像鼠疫之类的东西，这一种传染的病菌，很自然他们在考古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他们知道说，那一次拉吉的战争是个很残忍的战争，而且好多久才把它拿下来，后来死伤无数，那么那些尸体都不能够处理，都臭了，所以当然慢慢最后呢，就好像现在的鼠疫一样，老鼠一样，然后慢慢就散播一种的病菌。他们认为说啊，非常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细菌呢就已经到了亚述人身上。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一面是神大能手就把这个树伐倒的，但另一面就是天然的原因来讲，非常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有类似像鼠疫之类的那个传染病发作。所以在一夜之间，你看见了神只要动他的时候，他是把拉吉拿下来了，就是拉吉要他的命的，他们最后致命的很重要的因素。当然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说是因为神是大能者，他果然砍伐了那个树。那最重要的就是虽然洪水来了，只剩下一个镜像，神说到此为止。所以你看那个洪水没有漫过镜像，没有漫过耶路撒冷， 那次耶路撒冷和犹大并没有走入历史，因为神的工作有他的步骤的。神是用亚述来做管教北国的家，神是用巴比伦来管教南国。所以你看见吗？到时候神说到此为止。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前面39章的历史和他的预言。不过呢，在我们结束以前，这个以赛亚特别给了我们一句话，那这个是叫我们能够明白必有童女怀孕生，这个地方很重要的。那这个就是36章第二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亚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好了，那么现在大家需要看一看这张的图，但是你看得见，比较看的这个山呢，这个左边这个山呢，可以说是橄榄山的山尾。橄榄山慢慢往是南北向的山，它慢慢往到了山谷的时候，它慢慢就往下倾斜。所以在左边这一段山呢，就是橄榄山慢慢的现在要到山谷里面来了，最后的一段。然后大家看右边这个山，这就是大卫城，就是摩利亚山。所以原来摩利亚山呢跟橄榄山是平行，都是南北向的山，明白吗？那么这个橄榄山跟这个摩利亚山中有一个山谷叫做希伦溪谷，所以大家虽然看不清楚，但是这个两个山的中间呢有一个谷叫做希伦溪谷。希伦溪谷呢很有意思，现在你所看见这个山是个村子，那这个村子呢大概就是这个西拿基利的那个将军喊话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喊话，因为这个大卫的宝座，大卫的这个王宫呢就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很容易听见，非常容易听见。否则大家今天可以做个实验，因为呢它是两座山的中间，所以音响的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假定今天呢你人站在这个摩利亚山，那不要忘记啊，现在大卫的城就是说锡安山，锡安山呢是摩利亚山最南边靠近山谷的一座山，几乎你不觉得它是一座山，明白吗？如果这个是摩利亚山的话，它越北最北的地方是哥哥他，中间就是圣殿山，南边的就是这个锡安山，锡安山已经快靠近了，那就是我们要看见这一段。好了，那么跟这个平行的是橄榄山，橄榄山也是都快到这个这边的时候慢慢就倾斜下来。所以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段呢，就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到漂白的路上，到上池的水沟头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等到你快到山谷的时候，那这块山叫做锡安山，这块山还是叫做橄榄山。那么刚好呢，这个宫殿是在这边，现在喊话的在这个山坡。那么不要忘记，刚才我们不是讲过亚述的军队到了挪伯，挪伯就是橄榄山嘛，所以很自然的他慢慢就靠近王宫嘛，你喊话要他听得见才可以。所以刚好那个所谓上池的水沟头呢，刚好就在这两座山的中间那个山谷。所以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如果你是站在大卫王宫对面，现在对面这个村子叫做西湾，叫做西罗亚村。好了，那么这个西罗亚村子都是阿拉伯人，而且他们都密密麻麻的，都是住在都靠得很近很近。那你看啊，你晚上可以做个实验，他们在房间里面讲的话，你如果在这几个你仔细听了都听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敌人刻意的找到一个最好最棒的地方喊话，表面上西家听不见，其实西家通通听见了。所以那个地方什么呢？那个地方叫做上池的水沟头。为什么叫上池？有上池就有下池，那么下池什么池呢？下池就是希洛亚池。所以现在大家如果看右边这个图，你就很清楚了。 你看见吗？这边是大卫城，是锡安山，那这边希伦西的这边呢，是我们刚才说过是希罗湾，希罗亚。